Hello， 各位好，我是老杨，欢迎收听一画一画。这期节目呢是2024年的第一期节目，先在这里祝各位新年好，新年呢有个新的开始。也感谢我们的听友们，去年的又一年的陪伴。元旦的前一周呢，随着陈雨然的个展第二章那些熟悉的谜团顺利的闭幕呢，我们的艺术空间 WAWA Cube 的2003年呢也告一段落了。去年呢一共推出了9场展览，算是迈出了我们艺术空间的第一步。展览呢也让我们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特别是感谢我们的一些听友来到现场观展，甚至有一些还特地从外地赶来，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接下来呢，我们的空间也要进入一个休整期了，等春节之后吧，继续再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展览。新的展览呢也在筹备中，还是请大家继续的期待和关注。开场的音乐呢大家应该很熟悉，来自教授的专辑《异步》。前几期刚刚做过教授的音乐分享，怎么又放教授呢？因为呢最近又在一个比较特别的环境里听到了这张专辑的音乐。上周和很久没有出现的另外一位主播呢相约去了一趟成都，去看了教授坂本龙一在成都木木美术馆举办的展览《一音一石》。时隔3个月啊，终于又见到我们另外一位主播了。带给大家的一个好消息呢，是我们另外一位主播的精气神还不错，恢复的七七八八了，请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还要一点时间，我们另外一位主播就能回到节目了。回到教授坂本龙一的这次展览，之前呢21年的时候在北京的木木美术馆呢举办过他的第一次国内的个展观音听石，当时那个展呢我们错过了，所以呢这次我和另外一位主播之前就商量好说，这次成都的个展呢就千万不能错过。我们本来就是打算说为了观展的体验吧，等到展览尾声再去，结果呢没想到呢因为各种事情一忙啊一耽误，等再一看展期展览都要结束了。还好我们另外一位主播及时提醒，总算赶在闭展的前两天呢看到了展览，也算是达成了一个心愿。上次和另外一位主播去成都已经是3年前的事了，这次呢完全是冲着教授的展览去的，在成都呢也没有约什么朋友，更没有 city walk 一下，所以对于成都的城市观察呢也没什么好分享的了，主要就和大家来聊聊我们这次展览的体验吧。木木美术馆的成都馆呢是今年刚刚开幕的，当然了我也是第一次去。美术馆的位置挺好的，就在成都市中心片区的边缘的一条老街叫祠堂街。其实这个祠堂街呢算是一个老城区的活化开发项目，整个街区的面积不大，是一片紧挨着这个人民公园的三角地，景观还挺不错的。修缮后的这个青砖老建筑啊，加上几栋新建筑，被梧桐树啊覆盖包围着，虽然是在城市的中心，但是呢闹中取静。在这个片区不远呢就还有四川省美术馆、省图书馆以及这个成都博物馆的新馆，看得出来政府是想要把这块区域和这个周边的这些公共文化设施呢连接在一起，打造一个文化艺术的街区。其实疫情之后呢感觉到处都在做这种局部的城市活化改造，上海最近也有不少这样小的区块的局部的升级改造，至于这些改造后的区块能不能发展起来，那还得慢慢再看了。木木美术馆所在的这个小的片区呢，感觉上也还没有更新改造完，所以招商也不是那么多。除了木木美术馆，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商业文化设施。我们俩是周五下午去的，感觉人不是特别的多，稍微是有点冷清了。木木美术馆成都馆的这栋建筑呢是一个新建筑，外观的印象还挺好。当时下了车呢，我们远远的在街对面看上去呢，整个建筑呢面积不大，算是一个小型的美术馆建筑， 然后呢，外立面呢，为了融入修缮的老建筑群呢，用了青灰色的陶砖，整体上呢简洁朴素，与周围的景观呢融洽的也还比较好。和美术馆的外观相比呢，内部的体验呢就要稍逊一点。首先是那个内装的设计呢，感觉没有什么太出彩的地方，材料和施工的水准呢都中规中矩吧，感觉上像是有点赶工。整个美术馆的内部结构呢，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是建筑本身设计的原因呢，还是展陈的原因。我们在看展的过程中呢，有一个明显的体验，就是整个动线呢会比较复杂，特别是二楼的那个大展厅连接到其他的小展厅和三楼的展厅呢，有好几个通道，每看一个作品呢，感觉都要回到二楼的大展厅，所以不仔细看导览册的话呢，真的蛮容易错过其中的几件作品的。这一点呢的确是有点遗憾了。除了动线上的问题呢，观展的整体的体验还是比较好的，可能也是对于教授的作品本身比较偏爱和期待吧。前面说了美术馆的体量不大，所以展览配合美术馆的空间来布展呢，整体的体量也不是很大，这个体验呢刚刚好。我们一贯属于这种看展比较慢的，这个展花了差不多3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看的还是比较从容，甚至在某些作品前呢坐了有半个小时以上。个人感觉呢，教授的这一系列作品呢也比较适合紧凑的空间，如果说真的这个会场和作品啊弄得特别垮大，反而会让人感觉有点失望了。这次成都木木美术馆的展览呢，一共展出了教授8件装置音乐的作品，数量看上去不多，但是如果想要慢慢的体验呢，还是需要花点时间的。这些作品呢，都是00年代之后教授与不同的视觉艺术家合作的，包括从99年他的音乐剧 Life 之后一直保持长期合作的高谷史郎，还有知名的多媒体艺术家真国大度，以及泰国的名导演阿比查邦等等。虽然在看展之前已经在杂志上和网络上多多少少看到过这些作品的一些图片和文字的介绍，但是免不了还是很好奇，好奇教授的音乐和影像以及装置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效果。那看完之后呢，果然是没有失望了，这次专程走一趟也是非常值得。整个展看完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呢是，与其说是看了一场当代艺术展，不如说是体验了一张很特别的立体的氛围音乐专辑。怎么说呢，就像教授对这些作品的称呼，叫他们装置音乐而不是音乐装置，所以感觉音乐才是这些作品的核心。在观看体验作品时候呢，感觉影像也都化成了可视化的音符，和声音一起呢搭建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空间。展览中的8个作品呢，大多数的声音都来自于异步这张专辑，或者说多少也跟异步这张专辑有些关联。夸张点说呢，整个展览的作品呢都是教授异步这张音乐专辑的延伸。记得异步发行的之后呢，他在采访中也就提到过，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除了提出了一个非同步的概念，同时还有一点想要达成的呢，就是将声音从二维空间中释放出来，融入到一个3维的空间里。这也是他自己认为的声音本来在自然界中应该有的样子。所以他在创作时候就已经考虑到声音在3维空间中的效果，比如每一个音符在3维空间中应该从哪个位置出现，又抵达到哪里。这也是他想要以展览这种立体的方式来呈现他音乐的动机。所以可能这个展览呢，就是教授所追求的一种内省的、自然的、又无限接近于透明的一种声音的形态。对于声音和环境空间的兴趣和追求呢，除了教授以外，也一直有很多的音乐人 乐此不彼的去尝试和探索。所以教授的音乐呢，也是受到了很多音乐人的影响，同时呢，自己的更新和创作呢，也是影响到了下一代的音乐人。今天我们就边聊聊展览，边和大家分享一些环境音乐。那先听一首歌，来自 Brian Eno 1983年的阿波罗专辑中的 An Ending。好，这首曲子来自于 Brian Eno 1983年发行的环境音乐的经典专辑《阿波罗》当中的一首名曲《An Ending》结局。Brian Eno 呢是公认的氛围音乐、环境音乐之父，在1978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以氛围音乐作为标题的唱片《Ambient Music for Airport》，开启了氛围音乐和环境音乐的先河。 Brian Eno 追求的音乐呢，是一种和环境空间融为一体的音乐，他尽量减弱音乐本身的个性，而是让音乐充满在日常的空间里。他不需要听者主动刻意的聆听，而是当你处在空间环境中，自然而然的会接受到这些音乐和声音。 Brian Eno 创作出环境音乐呢，他的灵感来自于19世纪末的法国作曲家埃里克萨蒂，而另一个影响呢，是著名的极简主义音乐家约翰凯奇。这两位的音乐呢，是 Brian Eno 创作出环境音乐、氛围音乐的源流。在 Brian Eno 早期以环境音乐命名的系列专辑里呢，音乐相对还是比较单纯，而到了83年的这张阿波罗专辑呢，声音更加的丰富，空间感更加的强烈。整张专辑因为最初是为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纪录片所做的原声音乐的创作，所以整张专辑营造出一种神秘的宇宙的空间感。这种宇宙空间感呢，也成为之后很多环境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为之后很多的音乐带来了创作的灵感。教授坂本龙一呢，也是受到了 Brian Eno 的影响。首先，他的音乐来源呢，就和 Brian Eno 非常的相似，都是由法国的19世纪末的古典音乐和20世纪初的现代极简主义音乐的影响。另外，在进入80年代后呢，教授在 YMO 的创作也并不是那么的愉快，也大众和媒体的过度关注呢，也使得他对于 Technopop、Synthpop 这样的节奏固定又非常外向的音乐呢感到了厌倦，所以他也想再寻找一种更加反叛、更加先锋、也更加内省的音乐。这时候遇到 Brian Eno 的音乐呢，也给了他很大的刺激。那有意思的是呢，Brian Eno 的这张阿波罗专辑呢，是以月球探险计划为主题的，当然和宇宙太空有关系。教授的这张异步呢，也同样和太空有关系。当时的创作的概念呢，就是他为假想的塔可夫斯基的太空电影所做的一张配乐。两张专辑在概念上也是不谋而合。顺便一提的是， Brian Eno 90年代在日本出版他的日记的时候呢，当时腰封的题字也是由坂本龙一来撰写的。坂本龙一当时在这个腰封上就写了 Brian Eno 一直是他非常喜爱和尊敬的一位音乐人，一直就是远远的看着这位前辈的身影，可见 Brian Eno 对他的创作上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展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觉得比较喜欢的作品。首先印象最深的呢，是教授和他的老搭档高谷史郎创作的异步沉溺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呢，最早应该是17年，当时是在异步这张专辑发行后，教授呢在东京的一个小型的私人美术馆做的个展当中第一次展示这个装置音乐作品。那这次呢，有幸可以在成都体验到这个作品。作品的设置呢并不复杂，其实主要还是围绕着教授的异步的音乐。展厅内呢是设置了6台5.1声道的音箱，随机播放着异步专辑里面的音乐。那墙上呢是有8台显示器，实时播放着这个他的搭档高谷史郎创作的影像。这些影像呢都是来自于教授坂本龙一在纽约工作室的一些日常的工作室的场景照片。随着音乐的播放呢，这些照片会不断的随机的变化，图像中的像素点呢会慢慢的拉长，变成一根线条，一根一根线条叠加，直到最后整个图像都被线条所覆盖，然后再慢慢的又以同样的方式转变回清晰的图片，这样不断的反复。声音和图像呢各自按照自己的节奏呢在变化，但当你坐在展厅中呢，你会感觉到图像和声音呢并非是同步的，但是呢又会微妙的相互呼应，很容易让人沉浸在当中。在现场的时候呢，除了我们俩呢，同时还有2-3位观众，当你专注在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你完全会忽略到周围的人。 好像进入到另外一个只有自己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当中，非常的奇妙。说到这儿呢，整个展览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的感受呢，也有赖于这个技术层面的一个保障。首先这个音响效果就调试的特别好，就以刚刚说的这个异步成立这个作品来说啊，5.1 声道的音箱所营造出来的这个声响的气氛呢，真的非常棒。无论是这个声音的音量、音质、层次和这个空间感，水准都非常的高，所以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呢，非常的享受，就像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分享的日本的电影院的经验一样，就是完全没有那种音量高到刺耳的感觉，但又能给你足够的声响上的一个刺激。我和另外一位主播也是很好奇，还特地看了一下这个音箱的品牌，因为我也不是很熟悉这个音响设备，但是看那个品牌呢，就有印象之前有看到教授的纽约的工作室也是用的这家德国厂牌的音箱，这也是他非常信任的一个音响的厂牌。而这次的这个木木美术馆的展览呢，所有的音响设备呢都是用的同样这家的设备。那再说到这个影像，也是同样调试的非常好。一般来说呢，在黑暗的环境下呢，吧台这样的显示屏呢，它的亮度呢可能会非常刺眼，但是实际上呢，在展厅里呢，那种光亮度呢非常的舒适。我们差不多待了有30-40分钟，看着这个屏幕，听着这声音，眼睛是完全不会有疲劳或者不适的感觉，也是非常的厉害。后来我们俩看了一下展览的介绍啊，特别关注了一下这个制作和技术团队的名单，看样子还是日方的技术团队参与了整个作品落地和调试的工作。在展览的这个介绍里面就能看到，除了木木美术馆自己的策展团队以外呢，当然还有教授的自己的工作室 CAP， 以及之前和他合作了这些装置声音作品的两个机构，山口媒体艺术中心和东京的 ICC 艺术中心。除此之外呢，还有雅马哈音乐的这个技术上的支持，所以展览的这个体验的感受还是有非常好的保障。那还有一个作品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同样是坂本龙一和高谷史郎来合作的作品的名字叫做《水的样态一》。这个作品呢也更早一些，是山口艺术中心的委托作品。这个作品呢是在一个小展厅的中央呢放置了一个黑色的水池，水池的上方呢有一个降水的装置，这个装置呢抽取了东亚地区的降水量的数据，然后呢根据这个数据呢来向水池中呢落下雨滴，再现一个降雨的效果。雨滴呢落在水中形成了涟漪呢，会转化为声音，同时和灯光呢一起不断的变化。在这个水池的周围呢还摆了一些大的石块，当水滴落在水面上的时候会产生不规则的涟漪，而水池本身呢也偶尔会微微的震动，产生像海面一样的波纹，非常的美，也非常打动人。黑色的水池，大块的石块，落下的雨滴，加上昏黄的灯光和若有若无的声音呢，使得整个空间呢就像是一座黄昏时候的日本的庭院，有山石，有水池，有动有静，非常的禅意。这件作品的灵感呢也来自于教授坂本龙一和他的搭档高谷史郎呢有一次前往京都的大德寺去会见大德寺的住持，在他们会面的时候呢，突然外面天色大变，降起了大雨，而他们坐在寺庙的房间里呢，看着雨点打在外面的庭院里呢，感觉像突然之间进入到了一个另外的时空。这次奇妙的体验呢，也促使他们创作了这件非常有趣的作品。说到大德寺啊，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当年宝爷拜访京都时候也是机缘巧合去过大德寺，不知道他那会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奇遇。话说我和另外一位主播呢，今年去京都的时候呢， 也是偶然路过了大德寺，可惜呢当时有别的安排，只在门口张望了一下。如果下次有机会呢，想去再拜访一下这座带给音乐人们灵感的寺庙。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音乐，来自日本的环境音乐人吉村弘的作品，同样是以水作为主题， Water Copy Water Copy， 出自他82年的第一张专辑为九张明信片所做的音乐。 吉村弘呢是日本环境音乐的先驱，在80年代呢，他陆续发表了大量的环境音乐的实验作品。在当时的日本音乐界呢，还是非常的先锋。他的音乐呢是非科班出身，完全是自学神才。他的音乐渊源呢，倒也是和 Brian Eno 以及坂本龙一很相似，同样是。通过萨蒂的家具音乐，再到 John Cage 为代表的极简主义现代音乐，然后又受到了 Brian Eno 的环境音乐的影响，然后开始尝试通过电子设备来制作环境音乐。在80年代呢，他所做的音乐呢过于先锋，所以呢并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反而是近些年呢在国际上又被重新挖掘出来。早期的80年代专辑呢，也被很多的海外的唱片公司重新的再发行。他本身是学设计出身，不仅是一位音乐人呢，同时也是一位视觉艺术家。今年呢，在他家乡横滨呢，横滨的这个神奈川县立近现代美术馆呢，也是第一次做了他的个人的回顾展。不仅展出了他的一些音乐手稿，也有他的一些设计和影像作品。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创作人，在海外获得了认可之后，又在日本国内获得了重新的评价。这张为9张明信片所做的音乐呢，也是非常的有趣，是他在明信片上随手去记录的他的乐谱。因为明信片尺寸很小，所以只能写得下很短小的乐句。那他把这些乐句呢分散在9张明信片上呢，同时寄给了在不同地区的9位朋友。然后之后呢，他又把这9段乐句呢延展重复，变成这张专辑的9首歌曲。吉村弘呢，因为受到极简主义和环境音乐的影响呢，逐渐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音乐观。他提出了一个叫做音乐风景的概念，就是把音乐融入到自然的风景中，用音乐手段来营造一个自然的景观和氛围。他在创作的时候呢，往往是看着窗外的景色，或者是在旅程中看到的景色作为他的创作的素材，所以他非常关注自然和环境，无论是树木植物还是自然气候，都是他所表现的主题。这点也是和教授很相似，他对于自然环境和空间的表现呢，也直接影响到之后环境音乐的发展。自然变成了和宇宙空间同样重要的两个主题之一。对于自然环境和空间的表现，多少也启发了同时代的坂本龙一。那最后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作品呢，也是在这次教授的音艺展的最后呈现的一个作品，叫做《你的时间》。这个作品呢，是呈现在展览最后的一间相对瘦长的展厅里。展厅的左右两侧呢，各放置了5台 LED 的屏幕，在屏幕的背后呢，也配置了音箱。两边的屏幕和音箱呢，形成了一条光和声的长廊。长廊的尽头呢，是一个水池，水池当中放置了一架经历过311大地震和海啸的钢琴。 在钢琴的上方呢，悬挂着另外一块屏幕，播放着雪花从天空中飘落的影像。看到这个视觉呢，就已经能让人联想到311大地震，还是非常的震撼。更令人震撼的呢，是14台音箱里播放的异步的乐曲，再加上这台被海啸破坏的钢琴自动弹奏的音符，真的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感受非常的复杂，既有伤感悲痛，又带着希望和憧憬，好像以这件作品结束，整个展览也就圆满了。看完展览出来呢，外面天已经暗了，但是整个人呢，还是停留在展览中的情绪里，没有那么快就转换出来。总之展览呢还是很不错，也是近期看到的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场展览。虽然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呢，展览已经结束了，不过也不用遗憾，相信这么好的展览呢，还是会有机会看到。去年在日本的京都和东京呢，也都有展出，相信之后呢，无论是在日本呢，还是在国内呢，都还是会有机会看到这些作品。如果有别的机会呢，还是愿意再去看一回，也是留一个美好的期待吧。那今天就差不多分享到这里。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一首音乐，来自于日本的年轻的音乐人高木正胜的一首歌曲。他的音乐也是受到了教授的影响，有音乐，有声音，有噪音，钢琴的演奏加上自然环境的噪音，形成了他的音乐的基调。这位来自京都的音乐人呢，住在京都郊外的山区，他擅长钢琴和电子设备的演奏，在录音的时候呢，通常都是打开窗户，让外界的声音呢自然的录进到他的乐曲当中，成为他乐曲的一部分。也可以说他的音乐就是和自然空间不可分割的。就在这首乐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Thank you.